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日内交易如何选择品种股票篇。本篇导语：日内交易员可以进入许多不同的市场，包括交易活跃的股票、期货、期权和外汇。本篇重点介绍股票市场。日内交易员并不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只专注于一种投资工具或品种，其他人则交易许多不同的市场。一个交易员可能每天只做1到2笔交易，另一个人可能试图通过在几个小时内进出市场几十次来快速赚取短期利润。另外，日内交易员可以进入许多不同的市场，我们根本无法在一本书中涵盖所有可用的品种。相反，本章重点介绍一些最好的日内交易工具，包括活跃交易的股票、期货、期权和外汇。我们还介绍了每种类型的优点和缺点。如果有一个美国股市的标志性符号，那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92年。当时，一群股票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一份协议。所谓的梧桐合约，为投资者之间第一次有组织的股票交易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点上，一个有实体交易大厅的集中式股票市场成为了现实。第一节，股票市场如何运作？股票市场是投资者购买和出售个别公司股票的地方。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交易所交易，但也在纳斯达克等电子网络上交易。事实上，很少有交易所有实际的交易大厅，由人促成交易，大多数是电子网络。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也有一个先进的电子订单分配系统，从想法到执行的路径是直截了当的。在交易者决定买入或卖出股票头寸后，买入和卖出指令通过经纪人或通过经纪平台以电子方式发送到交易所。一些经纪公司允许交易者指定发送订单的地点，直接订单经纪商，但大多数交易者只是把这个任务交给经纪人。换句话说，经纪人决定将订单发送到哪里，经纪人的责任是为客户订单获得尽可能好的价格。第二节。信息推动股票价格。股票代表一家公司的所有权份额，一只股票的价格因各种原因而变化。例如，一家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可能很少有价格变动，因为它大量投资于研究和开发。如果公司开始亏损太多，股票的价值可能会下降。然后，有一天，该公司发现了一种突破性的药物，它可以卖给数百万人，股价一夜之间飙升。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像生物技术公司那样的大赢大输的潜力。更多的时候，股票的价格是由整个市场的活动和其他新闻流驱动的，季度盈利公告、新产品的开发、行业的变化。日内交易员通常专注于一些交易更活跃的股票，那里有足够多的交易量或流动性。当有许多交易者积极购买和出售时，一项投资就具有流动性。市场有深度，交易者可以合理的相信他们可以在瞬间进入和退出头寸。高流动性股票的例子包括苹果 （Apple）、Facebook （FB） 和美国银行 （BAC）。指数为交易者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即一组股票从一天到另一天的变化。最知名的指数可能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查尔斯·道在1896年创建了这个指数。今天，道指包括30家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最大公司的股票。你可能听人说过，信息已经在股票的价值中定价了。股票的定价和估价通常是基于未来收益的潜力和一般市场认为正确价值的倍数。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常在经济衰退前转为下跌，因为投资者开始对整个市场盈利增长放缓的可能性进行折扣或定价。 第三节，股票指数对于交易者来说，标准普尔500指数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更受欢迎。它追踪500家公司，而不是只有30家。此外，标准普尔500指数有多种投资与它的表现挂钩，包括 ETF、期货和期权，我在后面讨论。此外，许多交易者认为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衡量股市的最佳标准，当他们谈论战胜市场时，通常是指这个指数。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包含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30个最大的公司。二、标准普尔500指数，包含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前500家公司。三、纳斯达克100指数，包含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交易的前100家非金融公司。四、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包含2000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小型公司的股票。五、CBOE 波动率指数 VIX， 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性，基于期权定价模型的最新读数。第四节， ETF 虽然指数跟踪各种市场的表现，但交易所交易基金是允许你购买或出售整个市场或其他投资组合的投资。与共同基金一样， ETF 只是一个投资于特定资产或主题的资金池。最受欢迎的是 SPDR 500信托基金 SPY， 它持有与标普500指数相同的公司。 SPY 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投资之一，在2019年该基金持有近3000亿美元的资产。与股票一样， ETF 可以在整个交易日内买入和卖出，但 ETF 代表一揽子股票，而不是单个公司的股票。例如 iShares 小型股 ETF IWM 持有与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相同的名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ETF DIA， 纳斯达克100基金QQQ 和 iShares 新兴市场基金 EM 也是交易比较活跃的 ETF 之一。一、SPDR 500信托基金 SPY 持有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同的500家公司。二、道琼斯工业 ETF DIA 也被称为钻石，该基金包括道琼斯30指数。三、iShares Russell 2000小型股基金 IWM，这是一支持有2000家小规模公司的 ETF 基金。四、英氏科 QQQ ETF QQQ， 该基金以前称为 PowerShares QQQ， 有时也称为 QUS， 持有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100家顶级公司。五、 iShares 新兴市场 EM， 交易最活跃流动性最强的基金之一，持有美国以外公司的股票。几个流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追踪特定的市场部门或国家，例如金融精选行业 SPDR 基金 XLF 包括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银行和券商名称。纳斯达克生物技术 ETF IBB 只持有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 VONEC Vectors Gold Miners ETFGDX 是从事黄金和其他金属开采的公司的组合。其他交易活跃的行业 ETF 包括以下几种：一、能源精选行业 SPDR XLE， 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能源相关公司的基金。二、VONEC Vectors 半导体 ETF SMH， 芯片和芯片设备公司的投资组合。三、科技精选行业 SPDR 基金XLK， 持有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科技成分的基金以及对特定国家的 ETF。 iShares MSCI 巴西基金 EWZ， 巴西的大企业。五、 iShares China Large Cap ETF FXI，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的龙头企业。六、 iShares MSCI 德国基金 EWG，来自德国股票市场的股票组合。一些 ETF 提供了商品和债券等资产类别的敞口，例如美国石油基金 USO 追踪原油，而 SPDR 黄金信托 Gold 拥有黄金。 iShares 20加年国债 TLT 持有20年或以上到期的美国国债。杠杆 ETF 也可以为 日内交易者提供机会。这些基金旨在追踪特定指数的表现，并被认为是杠杆，因为每天的移动被乘以两到三倍。例如，三倍杠杆的 UltraPro Short S 与 P500 ETF SPXU 被设计成与 Spider 500 Trust 走势相反，但速度是三倍。同时 ProShares Ultra S 与 P500 SO 将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同向移动，只是两倍。其他例子包括如下：一、ProShares UltraPro QQQ TQQQ 三倍于 QQQ 二 ProShares Ultra QQQ QLD 两倍于 QQQ 三 Direction Daily Financial Bull Shares FOS 三倍于 XLF 四 Direction Daily Gold Miners Bull Shares NUGT 三倍于 GDX 五 Direction Daily SP 500 Bull Shares SPXL三倍于 SPYD 五节。股票和 ETF 交易要求除了账户最低限额外，交易股票和 ETF 没有任何要求。经纪公司只要求你完成一个新的账户申请并存入资金，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买和出售股票或 ETF。 纽约证券交易所常规交易时段的交易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9点30分至4点，但在开市前和开市后也有延长交易时段。通常情况下，日间交易者在常规交易时段最为活跃，因为在延长的交易时间内，交易量和流动性明显下降。第六节，股票和 ETF 在日内交易中的利弊。在日内交易方面，股市有几个吸引人的属性。首先，它规模庞大，每天有数十亿股的交易量。单个公司如苹果 ,Apple, 市值已达10000亿美元，流通股成以股票价格。市场参与者数以百万计，从大型机构到小型日内交易员都有。今天的股市并不缺乏买家或卖家，也有大量的股票和 ETF 可用于日内交易。无论目标是要从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整个市场的变动中获利，都可能有一个股票或 ETF 来匹配这一目标。股票和 ETF 通常可以用保证金购买，这在日内交易时很有帮助。保证金是经纪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贷款，用于支付购买股票的首付款。目前的规则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账户持有人签署保证金协议后，允许介入最多 50% 的购买价格。因此，你可以用保证金账户购买比普通交易账户多两倍的股票。你为贷款支付利息，并可以在任何时候偿还贷款，通常是在出售股票时。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说明 50% 的股票购买保证金的概念。假设你在一个没有保证金的账户里有10000美元，用这笔钱买了100股，每股100美元。你是一个精明的交易员，一年后该股票价值120美元，你在100股上的利润是每股20美元，即100股中有2000美元。20%的利润不算太差。假设相反，你用保证金账户买了200股，投资是20000美元，但有10000美元是从经纪人那里借来的。在保证金账户中进行交易，在支付利息后，可获得3500美元的利润，即10000美元投资的 35%。这比非保证金账户的2000美元利润多出不少。显然，如果股票走势转坏，情况就会相反。例如，如果股票跌到80美元，普通账户的损失是2000美元，但在保证金账户中，损失是4000美元，外加支付的利息。保证金交易可以提高日内交易的收益，但股市不一定是日内交易的最佳场所，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名字可供选择，但大多数最好的机会是在流动性最强的股票中，而这些名字只占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而且如前所述，在常规交易时段之外，交易量和活动往往明显下降。股票市场在周末和节假日也是关闭的。此外，卖空股票或对赌股票 并不总是可能的。当一个交易者卖空股票时，他们从他们的经纪人那里借来股票，在市场上出售。如果股价下跌，他们可以把他们买回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空头回补，然后把股票还给他们的经纪人，净利润等于卖空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卖空股票，相对于期货和外汇，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有一些重要的缺点。其一是经纪人为卖空目的借出股票时要收取利息。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卖空，因为他们有时会变得难以介入。HTB， 当许多人试图卖空一只股票时，或者因为该公司根本没有大量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这只股票就可能成为 HTB。 最后，如果股票或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下跌，交易所可以对卖空者施加限制。第七节，为什么股票和 ETF 更适合于波段交易？作为日内交易员，买卖股票的最大问题是一套称为模式日内交易商 PDT 规则。根据 PDT 规则，账户中少于$25,000的交易者在五天时间内只能发起三次日内交易。虽然目的是为了防止交易者过度交易，并向他们的经纪公司支付过多的佣金，但这些规则也使小账户的股票市场日内交易几乎不可能。PDT 规则是由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制定的。考虑到 PDT 规则和其他因素，股票市场可能比日内交易更适合于波段交易。波段交易是指持续两到三天或更长的时间。例如，交易者可能在周二早上买入股票，目标是不晚于第二天出仓，有时是几天或几周后。波段交易可以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是日内交易者应该考虑混入其整体交易组合的东西，但它不是本书的主题。日内交易员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期货代表了一些最好的日内交易机会。作为一名日内交易员，进行期货交易面临怎样的要求？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